树仙人护七槐鸟。
古时候有一位仙人，在深山里修道，
时常静坐在一棵大树下，摒除杂念，修习禅定。
当时正值冬天，气候非常的寒冷，时间接近黄昏，
有一只饥寒的小鸟飞来，就栖息在仙人的怀中，希望获得一些温暖，能够延续它的生命。
仙人唯恐惊动鸟儿，因此盘腿打坐，身体不敢摇动，让鸟儿无忧无惧地安处在他怀中。
等到翌日，小鸟飞往别处栖止，仙人才出定。慈悲爱护动物的心怀，竟然到了如此的程度啊！
沙弥就已得高寿。
佛在世的时候，有一比丘已经证得道果，得六神通，
知道随侍身边的小沙弥再过七天性命将尽，
因此命沙弥：
你回家探行母亲，
并且吩咐他说
八天以后再回来，
其目的就是要他命中在家中。小沙弥在家度过了八天，就回到师父的身边。比丘觉得很奇怪，于是入定观察究竟。
原来沙弥在回家的途中看见蚂蚁穴被水浸入，千万只的蚂蚁被困在水中，将要淹死。
沙弥顿发一念慈心，随即脱下袈裟堵住了水流，
并且以竹做桥来救渡，万千的蚂蚁因而得免溺死。
由此功德转短寿而成长寿。
后来沙弥活到八十高寿，并且证得了阿罗汉果，永远脱离了六道轮回的痛苦。
宋郊火蚁沾大魁。
宋朝的宋郊、宋琦兄弟俩同在太学读书，
有一次遇见了一位高僧，
能够观人相貌，预知吉凶祸福，
特别为他们兄弟两人向命说：
小宋荆轲将高中状元，大宋虽登科甲，但是名位不高。
事后有一次，宋郊到野外，偶然见到蚂蚁穴被暴风雨水所浸，无数的蚂蚁即将要被淹死。
宋郊心生慈悯，编竹子做桥，救度了无数蚂蚁的生命。
到了科试时，兄弟两人同时参加应考，
考试完毕尚未放榜，又遇见了那位高僧。
高僧一见到宋郊，大为惊奇地说：
先生的相貌已经改变，必定是有大阴德，好像曾经救活了数百万条的生命啊。
宋郊回答说：
贫儒哪有如此的能力啊。
高僧说：
不然，凡是小动物都有生命。
宋郊就将救蚂蚁的事实说出，高僧说：
这就对了，先生之令弟当中状元，但是先生的功名将不在令弟之下。
在放榜点呼名次的时候，宋琦果然选居第一。当时张献太后认为，
小弟不可以位居兄长之先，
于是改宋琦为第十名，以宋郊为第一名。
这时两人才深信高僧的话果然应验。
毛宝已放归免逆。
晋朝的毛宝尚未成名的时候，有一次在途中遇见渔夫携带一只大白龟出售，
毛宝心生怜悯，将它买了下来，放生江中。
后来毛宝当大将军，镇守诸城，
敌将石继龙率兵数万大肆围攻，
毛宝领兵对战大败，士卒六千人纷纷的四散逃跑，部分投江的士卒都被溺死。
唯独毛宝披甲投江时，好像觉得坠在一块大石头上，水中有物承托着他行走， 因此得免溺死。
等待到达对岸时，仔细一看，
原来承托我的竟然是从前所放生的那只大白龟啊。
所谓
因果报应如影随形，
白龟报恩，这就是当生的显报啊。
孔瑜以旧龟封侯。
孔瑜是晋朝山阴人，本来是一名小官，有一次经过鱼竿亭，见到一只乌龟被人所求，
孔瑜心生慈悯，将乌龟买下来放生于河中。
乌龟浮游水面，屡次的引颈回头仰望着孔瑜，表示无限的谢意，
然后才没入水中不见了。
后来孔瑜因为讨伐画意有功，封为
鱼竿亭侯。
当铸造侯爵官印的时候，印上龟扭的头部往后回顾，铸印官就将它熔毁，重新再铸造。
但是熔铸了数次，仍旧是模型正直，龟扭向后回顾。
铸印官大感奇怪，便将经过的情形报告孔瑜。孔瑜忽然想起从前放龟时，乌龟屡次的回头顾望，这才恍然明白，
如今得以封侯，一定是放龟功德的善报吧。
于是保留了这一颗回顾侯印，佩戴使用。
屈师纵礼增寿。
屈师在元村地方遇见渔翁捕捉一条赤色的鲤鱼，鲤鱼望见屈师跳直挣扎，似乎有求救的意思。
屈师心中不忍，便将它买了下来放入河中，让它悠游而去。
后来梦见龙王邀请他到龙宫中，对他说，
先生本来寿命已尽，因为救了龙子一命，增延福寿十二年。
屈师救鲤鱼时年48岁，
后来寿命达到60，子孙满堂，无极善终。
整逆营九将免刑。
有一位九将，每次见到苍蝇投入酒瓮中，随即将蝇捞起来放在干的地方，并且用灰剂小心地吸去身体上的水分，救活苍蝇。
如此日久天长，所救的苍蝇不可计数。
有一次九将被盗贼牵连诬告，无法自白，牢狱罪名将要成立。
主审官握笔要写判决书时，许多的苍蝇飞来聚集在笔端，随手挥去又来聚集，因此无法下笔判决。
审判官怀疑，
其中必有冤情，
就详细的审问，仔细推敲，才知道
九将是被诬告的。
押出盗贼严加审讯，果然承认，
于是冤情大白，就将获得释放。
像苍蝇报恩的事情是很少听闻到的。佛说，
冤非软动，皆有灵性，
因果相报，也就不足为怪了呀。
舍巨鳖，除备玉吉。
从前程氏夫妇平素喜欢吃鳖肉，有一次偶然买回一只大鳖，吩咐储备说，
你去宰割烹煮这只鳖。
当时夫妇有事暂时外出，储备心想，
有我亲手宰杀的鳖命已经不可计数了，今日我决定要释放这只大鳖，我甘愿挨受鞭打，也不忍心再宰杀了。
于是偷偷地将鳖放生于池中，主人回来索取鳖肉，储备禀告主人说，
刚才不留意竟然被他走失了。
主人非常的愤怒，执起了鞭子狠狠地毒打储备，直到气消才罢休。
可怜的储备遍体鳞伤，始终是忍痛不说。
后来有一次储备感染瘟疫发高烧， 病得奄奄一息，主人就说：
哎呀，我怕他死在屋里，把他抬到池中的水阁里等待命终吧。
当晚忽然有一动物从池中爬出，身上附有湿泥，在储备的身上涂敷，
使得他顿觉凉爽，高烧因而解退，于是疾病痊愈，得以更生。
主人惊奇地说：
他病得如此沉重，又没吃药，怎么能好转起来啊？
储备便将事实经过告诉主人，主人不相信。到了晚上，主人就隐藏在暗处偷看，
果然是从前失踪的那只大鳖来救他，全家惊奇感叹，从此永远不吃鳖肉了。